展开深入调查，披露事实真相。自由亚洲电台调查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调查报道专题节目，我是白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针对四川长虹电器总公司同美国一家公司发生巨额债务纠纷的个案继续展开调查。在上一集的调查报道中，我们了解到美籍华裔商人季龙粉同中国号称第二大电视机生产厂家的长虹电器采取赊销，也就是先供货后付款等方式，销售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视机以及 DVD 播放机。季龙粉创办的 Apex 也因此迅速崛起，仅 DVD 机一项， Apex 的销量就由1997年的10万多台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900万台。季龙粉本人因此被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之一，成为纵横中美、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么，在事业巅峰上的季龙粉后来为什么败走麦城，因债务纠纷失去自由呢？据调查，随着长虹公司同 Apex 合作的深入，双方开始出现裂痕。去年11月，在季龙粉被绵阳警方扣押一个月后，双方在美国加州的法院对簿公堂。长虹公司指控 Apex 拖欠货款，进行票据诈骗，而 Apex 则指控长虹供货不准时，货物因质量有问题无法销售。此外， Apex 还指控长虹集团以拘捕季龙粉的方法强迫他在没有合适法律代表的情况下签署对 Apex 公司不利的文件。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次双方合作的分裂不但导致季龙粉失去自由，双方的业务也受到严重影响，长虹的股票在香港股市也一度严重受挫。不过，长虹公司负责北美销售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这起案件对长虹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
你们说没有是不可能的，这要有多大，我觉得也不是说多大吧，能有多大影响，该做什么我们还不在做什么。
据悉，在没有失去自由之前，季龙粉曾经对外界表示，长虹公司出产的背投，也就是大屏幕彩电，在北美使用时出现问题，主要症状是开机之后无法直接进入画面，需要按一个键才能收看，导致大量退货，被退货的背投达3万台，价值2000万美元。季龙粉在失去自由之前也曾经对外界表示，计划将部分股权转让给长虹集团，让长虹控股 Apex。 部分长虹的员工对记者承认，长虹产品在进入北美市场时确实面临质量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这不应该构成Apex 欠款的理由。
产品的质量跟服务都是很重要的，长虹的产品质量都是非常稳定，而且它的时效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低，一个非常能够接受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这位长虹的工作人员还表示，对于 Apex 在北美销售的长虹产品一旦出现问题，长虹是愿意接受退货的。
长虹跟他有一个操作惯例，就是基本上是无条件接受他的任何的退回来的货物，然后扣除原来的货款。我想这里面有可能是有消费者在购期30天之内的那种退货，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他们自己没办法处理的一些货物。
而 Apex 的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长虹是国营公司，上缴当地的税收而不是获得利润成为企业的主要任务，因此长虹不惜牺牲利润进行出口，以扩大销售额度，多上缴利税。对于这一点，绵阳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否认。
现在是那个政企已经分开了，企业早就是自主经营了，说市场上是无形的手，企业早就是可以自主经营了，政府不再干预它了。
不过， 据记者调查，长虹集团依然是国有企业，政府是长虹集团的最大股东。长虹集团的一名员工在被记者追问时也承认，
因为他长虹最大资产是国有资产，他是绝对控股地位，当然有其他的一些股东了、法人股东啊、个体股东啊这些，所以他国家他只起到一个股东的作用，一个大股东的作用。
不过据 APEX 的员工对本台记者透露，长虹虽然是上市公司，但很多管理方式却具有国营企业的特点，常常不按照合同提前供货，给 APEX 的仓储和销售造成很多困难。此外， APEX 也没有否认双方有债务纠纷，但认为债务没有长虹所说的那么大的数额，长虹也不应该因此扣押他们的老板。而在 APEX 财务总监格斯梁提供给法庭的文件中， APEX 声明说，曾经在2003年支付给长虹集团3.43亿美元的货款。此外， APEX 的财务总监梁小姐还对外界表示，长虹指控的所谓 APEX 支票无法兑现并不是事实，因为长虹集团从来没有向银行去兑现这些支票。不过长虹集团的一名员工却对记者表示， APEX 确实欠长虹这么多货款，
根据我们发货的数量和金额，以及他回款，就给我们回款的数量金额，再扣去他退货的金额，确实他欠我们这么多钱。
对于 APEX 的财务总监所说的已经在2003年支付3亿4000多万美元的说法，这位长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表示否认。
这个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只是一部分。比如说我做了5个亿生意，你给我付2个亿，那2个亿确实是存在的，确实你付了2个亿，但是那个欠款还是不能代表你就付清了。就是他用这个数据让你产生一个联想，就是哦，全部付了，但是只是付了一部分而已。
在被问到有关坏支票的情况时，这位长虹的工作人员表示他并不知情。但是季龙粉的女儿季俊对记者表示，长虹的做法如同绑架。
我有问 APEX 的律师们，我的理解是这样子，2002年的时候有这么37张支票，有签署下来是以一种商业的抵押形式，我不知道具体的款数，这个是以那个形式。2002年他们以票据作诈的这个嫌疑是在2004年末用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在美国支票6个月就过期的，他们2年以后再用这个37张支票拿出来作为一个理由。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气愤的一点是，当年2002年的时候 APEX 已经支付给长虹大大超过所谓这37张支票所签署的这个数码，如果他票据欺诈不可能成立吧。一，支票以抵押形式根本不是让你来兑现的，二，你是2年以后你才拿出来跟我说票据什么坏支票，再加上他们那一年第二年马上就已经这么多的货款已经到那里。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这边的银行如果你要说票据作诈是因为是空头支票才会说票据诈窃，但是这边的银行从来没有收到任何这个要兑现这些支票的这个记录，你怎么能够说是票据作诈？怎么能够定义说这些支票是空头支票？你根本没有来兑现过，你怎么能说这是空头支票？所以这三点，这个罪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以爸爸人质的形式来要挟 APEX 商业上的那些利益。
他还向记者介绍说，他非常担心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
我爸爸平时是一个非常乐观、谈笑风生、很友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最近的几次通话让我觉得说他已经失去了那种乐观的感觉。他有高血压，他有胆固醇问题，他有他的皮肤问题，他的有舌头上有一个疮，所以很多年他都是靠药物控制，他一直吃高血压的药、胆固醇的药，还有维他命 E 和 B 的药来控制他的这个皮肤问题。但是我能够保证给你，在他10月23号被拘留以后，他们没有给他所需要的药物。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一直跟这个当地领事馆一定要吃到他不能停药。终于他被认同可以吃这个高血压的药，其他的所有的5种药是不准他吃，直到今天为止。 他声音一次比一次沙哑，精神一次比一次脆弱，他的信心也一天比一天的消极。
对于季龙粉同长虹公司合作，最后季龙粉失去自由，国际上又吵得沸沸扬扬。长虹集团的多名员工表示，这也是他们始料所未及的，因为长虹希望通过公安部门协助解决同季龙粉的民事纠纷，但是目前又涉及到刑事问题，长虹也感到无能为力。在谈到长虹以及中国官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时，那名长虹的员工对记者表示，
中国企业一旦跟国外的公司，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公司，一旦产生一些纠纷啊，法律纠纷，在那个在法律援助方面，互相的那个支持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包括一些程序，不一定双方都会一致啊。比如说我们觉得，哎，中国政府觉得，哎，这个是我正常的程序啊。比如说这个拘留啊，刑事拘留啊，然后监视居住啊，这些程序啊，都是我们法律规定的程序啊。但在美国，他就可能就说，哎，你这个程序不对啊，那也是个主权问题了。
但是 Apex 公司的多名律师对记者表示，长虹公司以及中国官方羁押季龙粉的做法，并且在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允许他见自己的律师，也没有及时通知美国的领事馆，此外还胁迫他签署了不利自己的文件，这些不但违背了国际上的惯常做法，同时也违背了中国自身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季龙粉的女儿季俊最后呼吁中国官方以及长虹集团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让他的父亲早日恢复自由。
如果中国要走上国际轨道，如果中国还是要继续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特别是美籍公民去投资的话，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正式的处理方法，不能用这种方法再去做国际上的生意。没有人会再有这样的信心去跟中国做生意。我有跟爸爸提到过，就算你这次被冤枉关牢坐一辈子的牢，但是我作为你的女儿，我会为你打这个仗，打到我没有气的一天。我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所有的人，我会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你们所在报章上看到的那些故事。长虹和 APEC 之间的商议纠纷，但是你个人受到的影响，人身的攻击，这么多的负面的影响，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能够真的是好好的关注这个他们处理的手法。
据调查，目前长虹公司正在通过聘任美国的代理律师，通过加州的法院向 Apex 索取4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恐怕 Apex 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而季龙粉本人目前被困在绵阳的一家旅馆，被24个小时监视居住，可能无法到加州的法庭为自己辩护。多名美国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季龙粉在失去自由期间所签署的转让财产给长虹的文件，恐怕无法具有法律的效力。据悉，季龙粉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在中国失去自由，这一案件已经引起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正在密切注意这一案子的进展。再过10天，也就是今年的5月28日，季龙粉半年的监视居住期限将到期。届时，长虹公司以及绵阳市警方将如何处理季龙粉，必将是中外商界、股民以及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各位听众，如果您亲身经历或者了解类似的个案，欢迎给本台记者白帆写信。来信请寄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白帆收，在来信中请一定注明您的电话号码，以方便联系。另外，你也可以上网收听本台的节目，网址是www.rfa.org。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我是白帆，再会。